以下有我哋本堂嘅高恩牧师为我哋讲今日嘅讲题，讲题系舍己嘅服侍。唔该。
好，弟兄姊妹，午安。好，咁啊，原本就都系谂住有几次系用文数记同大家分享嘅，但系因为今日就因为啲原因咧，咁所以就轉咗個主題，咁啊想同大家分享服侍或者講侍奉。咁啊，開始嘅時候我哋先低頭有個祈禱。親愛嘅聖靈，我求你喺呢一刻，你臨到我哋中間，自由運行，讓我哋每一個人嘅心靈都被你去感動軟化，以致我哋剛硬嘅心，可能我哋好疲乏嘅心靈，我哋都可以變得柔軟，可以用心嚟去聆聽你對我哋所講嘅説話。主，我求你都越過人嘅軟弱，讓人嘅限制、人嘅軟弱唔會攔阻你嘅説話。求你嘅説話都喺當中嚟親自彰顯你嗰個大能，以致人係因著你嘅説話嚟去受感動。求你親自嘅帶領呢一段嘅時間，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香港是一個很實際的社會，很多東西都很現實，所以香港人對政治呢，大概我想個興趣就沒什麼，所以政治很冷感的，就自己的東西都未搞定，還講什麼政治，講什麼社會的問題。就不過就算你怎樣對政治沒有興趣都好，或者大家都會留意最近在台灣發生的事，你就很難說完全無動於衷。但我覺得這件事就不是純粹一件政治的事，而是一套戲來的，一套鬧劇，是不知道有多少個演員，有個導演一起，台灣人自編自導自演，不用錢，你可以在電視日咁嚟對俾你去看，是一套戲來的。咁就由9月9號，大家都知啊，開始就有人企出嚟示威。咁做咩示威呢？就要因為總統佢腐敗貪污，咁所以要佢落台。然後到今日超過一個月嘅時間，咁我一路其實我都有 keep track， 即係睇住，即係留意住嗰啲新聞啊等等嗰啲消息。咁啊，一個月之內咧，就有兩次係超過100萬人嘅遊行。你想想100萬人很厲害，香港這麼多年50萬人遊行已經很厲害了，所以一個月之內有兩次100萬遊行抗議請願，然後有很多新的花款，什麼天下為公、遍地開花，很有文采，也很有創意，是用很多不同的手段來去抗議，不過都是和平和非暴力來到去進行。有些阿婆、阿伯、阿細路仔、那些阿嬸不上班，不想學或者讀少啲書賺少啲錢，都要去上街遊行。咁但個結果係點咧？結果就係今日當權者總統或者係執政黨係完全無動於衷，即係唔好講話個總統會唔會落台啊！即係甚至你揾個人出嚟講句似樣啲嘅説話嚟到去回應嗰班市民，都冇超過100萬嘅人，完全係無動於衷。完全是當班這100萬人是沒有道，所以擺明呢，那些當權的總統是要用他的權力來去隻手遮天，是用他的權力在全世界人的眼光之下，用他的權力來掩飾他的腐敗，掩飾他的貪污。即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或者你看的時候你會覺得怎樣，即前幾天他們有個慶典嘛，我總統就在演講了，後面就有些人在示威，然後下面呢在一個廣場那裡有些儀仗隊在暴操，其實是很莊嚴的場面的，但那些委員就一路在打交，打到由上面一路打到下去廣場那裡。我不知道你看電視或者你看過那些場面的時候你覺得是怎樣，就很失禮，很羞家的一樣東西。坦白說是不是，你看過你真的覺得即是一套鬧劇，一套已經上演了免費不知道有多少個演員免費的鬧劇，一套戲來的，不知道還要演到什麼時候，還有排做的。你坦白說你有興趣 啊，你得閒過去台灣啊，揾幾日假期，俾少少錢，你過去台灣睇一睇，現場睇仲精彩，肯定精彩過你俾錢入去戲院你去睇戲，係咪？俾錢戲院睇戲你都要俾錢，喺電視睇免費，日日都有得俾你睇，係嘛？係嘛？鬧劇一場，所以我睇在眼裏邊，我睇見其實我心裏邊好憤怒，真係完全嗰啲政客係毫無羞恥之心。情況就好似印證咗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詳或者都聽過嘅説話噶啦，權力叫人腐敗。下一句是什么？绝对的权力叫人绝对的腐败。这句说话是十九世纪一个人讲，是一个英国一个史学家叫阿克顿爵士讲的。不过无论怎样，这句说话讲了超过一百年的时间，但是今天仍然是这么真实。权力叫人腐败，绝对的权力叫人绝对的腐败。十九世紀是咁，二十世紀是咁，然後今日二十一世紀同樣都是咁。嗱，當然我唔係話每一個有權嘅人都會腐敗，當然唔係，但係好明顯，權力對好多人嚟講，的確係一個好大嘅試探。所以亞洲周刊咧喺最近幾期佢又提到，佢話今日整個世界，你知道好多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國家掌權嗰啲濫用佢嘅權力。貪污是不斷貪污，那個程度是越來越嚴重，甚至是動用到國家的資產來到去貪污。所以如果你有看足球呢，你知道為什麼突然間噗一聲這幾年有個車路士上來，背後的班主是這麼有錢的，好像洗極都洗不完的，原因其實都是貪污。國家不同的國家用國家的資產你去貪污，所以個程度是越嚟越嚴重，對社會、對民生嘅影響亦都越嚟越大。所以唔係淨係台灣貪污啊，泰國啊，我哋知道總理攞台啦，係咪？匈牙利、墨西哥、巴西、俄羅斯，仲有中國，亦都有美國，全部呢啲地方當權嘅都用佢嘅權力嚟去貪污、去腐敗。所以權力叫人腐敗，絕對嘅權力叫人絕對的腐敗。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之下，我們留心一點去聽一聽耶穌他在這一段的經文第十章第四十二節講過一句說話，就很有意思，你留心聽一聽。他說外邦人有尊為君王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但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台灣人有尊為總統，雖然他貪污治理他們，亦都有政府官員，雖然他包庇貪污操權管束他們，但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我們都更加可以說，在香港有尊為特首啊，今個星期發表了施政報告，說講要怎樣治理我們，亦都有政府官員操權管束我們，不過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所以這句說話其實很有意思的，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耶穌基督是要將世俗社會的權力架構將它徹底倒轉過來。我們今天在這個世俗的社會裡面，權力很多時候是無可避免，你沒有辦法避免權力的。那個不只是政府，你在做事的那間公司，其實那個權力架構是真的清清楚楚的。你一定知道你做事，你一定知道誰是你上司，一定知道的。所以他有權叫你做事的，你不可以 say no， 你要向他去負責。或者反過來，你也都應該知道誰是你的下屬，你可以有權叫他做事，所以他就要調翻轉向你負責。所以你發覺其實好清楚噶，喺政府又好，喺公司都好，喺一個世俗嘅社會裏邊，有一個好清晰嘅權力架構。但係耶穌話喺你哋中間不是這樣。做乜耶穌要咁樣講咧？就我哋睇睇呢段經文。呢段嘅經文嘅背景咧，就喺第十章喺之前嘅啫，32-34節。那里讲到耶稣他预备要进入到耶路撒冷，他预备他上耶路撒冷，他是要受苦，被人拉，被人戏弄， 然后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面，三日之后复活。其实今天我们看这些说话其实很清楚，很容易明白，但是当时那十二个门徒听了这些说话，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他们听不明白。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些门徒先入为主，他们觉得以为耶稣上耶路撒冷是要夺权，是要做王，是要得荣耀。你知道这个当时是犹太人很普遍的思想来的，他们一直期望有一个政治性的尼赛亚，或者政治的救世主，用一些政治或者斗争的手段来去将他们在罗马政府的统治释放出来。很多犹太人当时都是这样想的，所以那群门徒之所以跟从耶稣，大概的原因都是有这样的期望。他们期望耶稣是一个政治性的尼赛亚，政治的救世主，所以他怎会明白耶稣所说的，原来他上耶路撒冷是要受苦的，被人侮辱，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说了三次我们今天觉得很容易明白的东西，但是当时的人就是不明白，说了三次都好都不明白。相反，那些门徒以为，哎，时机终于到了，哇，现在上耶路撒冷耶稣一定是要夺权，要得荣耀，要做王，刚刚跟耶稣所说背道而驰，他们觉得时机到了。所以那些门徒其中两个呢就抠准这个时机，即手快有手慢无，两兄弟雅各约翰一起拍住上，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是不是？所以兄弟两个一起来到耶稣面前，很快三十七节就跟耶稣说，他说赐，希望求耶稣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面，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左右两边。很明显，大家都知道是除了王之外最尊贵最有权势的地位。他们很快，他们很想当耶稣，他们预咗当得到权力之后，他们可以分享到耶稣的权力。然后耶稣就答，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求什么，我所饮的杯你们可以饮吗？我所受的洗你们可以受吗？他们根本不明白。杯和洗其实是一个比喻，比喻耶稣将要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但是那班门徒不明白。不单止不明白，在第四十一节其他那十个门徒，是不是有十二个嘛？有两个现在有这样的要求了，另外那十个听到之后有什么反应呢？他们很生气，做什么这么生气？他们生气那些门徒，做什么你这么快抢先我一步，你跟耶稣说，其实我也很想跟耶稣说，不过你快手一点。所以他们很生气，你们有什么资格你可以坐在耶稣的左边，坐在耶稣的右边？你们有什么资格？我就有资格，是不是？他们说每个都有，自己是有资格，是对方没有资格。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大家是争着权力，权力很多时候是会引致大家勾心斗角。耶稣知道他们想什么，怎会不知道？所以耶稣就答，外邦人有尊为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在你们中间谁做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耶稣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权力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试探，永远是一个欲望，一个试探。因为人很喜欢控制很多东西，权力就可以俾到我哋控制人。你知道人真係好鍾意控制好多嘢喎，你屋企好多嘢俾你控制喎，遥控器就已经係啦，你一路係咁撳撳撳撳撳，你有冇發覺男仔特别鍾意撳嘅？因为男仔係特别鍾意控制嘅。咁所以权力对好多人嚟讲係好大嘅试探，或者对特别对男人嚟讲係好大嘅试探，因为係可以控制其他人。所以结果在班门徒里面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就好像今天台湾一样， 或者你可以好香港都一樣嘅啫。但因為權力勾心鬥角，但係耶穌話喺一個愛嘅群體裏邊，有權嘅就唔係要嚟控制其他人，而係要服侍其他人。所以耶穌話喺你哋中間不是這樣。耶稣是要将个权力架构，因为社会里面权力架构将它彻底扭转。谁做大就要做仆人的了，谁做首的就要做用人。在一个爱的群体里面，做领袖做带领，不是要用权去控制别人，反而是要学习谦卑去服侍。所以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其实耶稣他讲他自己的，是他一生的个写照来的。耶稣来一生所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只有两样而已，就是传道和服侍，或者好像华基堂所讲这个大诫命和大使命，就只有这两样东西，传道和服侍。我们看圣经，耶稣很多时候传讲天国的福音，一些人生的道理，不是只是说，并且他身体力行，用他生命来去将天国的福音演绎出来，活生生演绎出来。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一生反而是一个谦卑服侍的榜样。所以耶稣讲这句说话是讲他自己，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在这句说话那里，其实有三样东西我们可以学习。第一，服侍是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对象。服侍其实你是服侍人，你不是服侍一件死物，你不是服侍一个琴，服侍一个鼓，你不是服侍一个音响电脑，你是服侍人。你都不是服侍緊議程，不是服侍緊個會議個程序，不是，你是服侍緊活生生的人。耶穌是我們的榜樣，所以耶穌他服侍永遠都是人來的。有一次耶穌在一間屋那裡對著一大班人講道，很多人圍著一個門，門前面的空地都坐滿了，堆滿了很多人，耶穌就跟這一大班人來去講道。然后有一个瘫子，他就很想见耶稣，因为他瘫他就入不到去。正常来讲，按一个程序，社会的程序，他要怎么做？掉头走咯，很简单。但他不是，他就找了四个人，就抬他上屋顶，拆了个屋顶，然后在个屋顶那里吊他下去，在耶稣面前。如果按正常来讲，咪点解点做啊？喂，做乜你阻住晒啊？好冇礼貌嘅啫，系嘛？阻住耶稣喺度讲道，阻住耶稣喺度做嘢，但系耶稣冇啊！耶稣冇责备呢个瘫子，耶稣反而好欣赏呢个瘫子嘅信心，所以就同呢个瘫子讲：，佢说你嘅罪赦免，然后就医好咗佢嘅病。耶稣没有觉得这个人阻住他，哪怕是做紧系讲道都好了，耶稣没有觉得这个人是阻住他做事。耶稣的服侍永远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第一件事我们学习，服侍永远的对象是人，不是死物。有些人可能说是的，我做总务或者我姓恶，我是插花，那是我真的对着个琴，对着鼓，对着电脑，对着音响，对着花，那怎样可以服侍人呢？其实又不是的，你就算电脑、琴、鼓、花都好，其实都是帮助整个敬拜可以有更加好的环境，你可以让我们这一班的人可以更加去投入敬拜。所以其实服侍，就算你有个琴都好，你不是服侍个琴，其实是服侍着会众。你是音响总务都好，你不是服侍一个电脑音响，你亦都是服侍紧活生生的人。所以我哋第一样要学习，我哋服侍不是死物，不是电脑，不是琴，不是鼓，是活生生的人。 所以第二样嘢，既然服侍系活生生嘅人，要服侍人有一样好紧要嘅，我哋就要学习有一颗同情心。对学习有一颗同情心，同情心就唔系讲，我同情你，所以我可怜你，我好似高高在上，你就喺下边，所以我施舍俾你，我同情你啦咁，唔系咁嘅意思。同情个意思，其实好似今日讲同理心啊，意思即系话我企喺对方嘅立场，切身处地去谂一谂，认同佢嘅感受。我哋又睇一睇耶稣佢点样做啊？既然佢系我哋嘅榜样，耶稣佢点样做呢？有一次又系啦，有一个长大麻风，这个唔系瘫子啊，系长大麻风嘅人嚟见耶稣，跪喺佢面前，好简单，希望耶稣可唔可以医好佢？你知耶稣有咩反应啊？圣经嘅描述其实好感动，亦都好生动。圣经点样讲？佢系耶稣系动咗慈心，然后耶稣伸手医好佢，摸佢，然后医好佢。动咗慈心嘅意思，即系话耶稣嘅心肠，因为见到呢个人被搅动啊，佢见到呢个麻风病，佢想佢唔忍心佢咁痛苦啊，系嘛？佢见到呢一实在太辛苦啦，所以佢唔忍心佢继续咁样受苦，佢个心肠被搅动，然后就医好佢。所以耶稣唔系净系外边上完成咗个动作啊，求其医好咗就算啦，可以得。不是只是这样，他的心肠他是被搅动。耶稣是一个很有怜悯心肠的人来的。但我们又怎样？我们今天在这个环境，是一个什么环境？是一个资讯爆炸的年代。你愿不愿意都好，可能多数都不太愿意的。我们每天都是收到很多很多的资讯，我们看报纸，是吧？睇電視，我哋上網睇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資訊。睇咩資訊？哎呀，呢度話打仗，呢度話饑荒，跟住又地震，又水災，然後跟住又咩意外？哇！呢度死好多人。你知道日日我哋睇緊，其實都係呢啲嘢。睇得多會點咧？你知道今個星期有一個消息，伊拉克戰爭，你知唔知死咗幾多人？死咗650,000嘅平民百姓。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又怎样？如果你是一路看电视一路吃饭，新闻看一路吃饭跑，伊拉克死了650,000人，你有什么反应？继续吃饭，继续吃饭，吃完饭怎样？就洗碗，执台，洗碗，跟着怎样？就又继续看电视，完全没有反应的，650,000人死了。又或者如果你搭地铁，你看报纸，你看到这个新闻，伊拉克死了650,000平民百姓，你有什么反应？哎呀，地铁到了，去了中环，落车了，不是铜锣湾到了，落车了，然后跟着怎样？翻工了，又是完全没有反应的。650,000的平民3年之内死了，究竟是一件什么的事？是我们完全没有反应的。你可以试试想一想，你试试眯埋眼一分钟，想一想究竟650,000的人死了是一个什么的情况？有多少人他是没有了他的家庭？有多少人他是没有了他的父母？有多少人他是没有了他的子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650,000人在这3年里面就是这样发生，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反应的。今天就是一个这样的资讯爆炸，我们知道越多，我们越无能为力，我们越容易变得麻木。所以有个名称叫做 Action Information Ratio， 即是你的 Action 和你的 Information 的比例是越来越不成比例的。 Information 很多，嘣声很多，但我们的 Action 是越来越没有反应，越来越低的。我们今天是一个很讲效率、很高度理性的一个社会来的。你一晚你上班是吧，很多人都讲程序、讲架构、讲规矩的，所以要讲效率、讲理性。人和人的关系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利益的关系来的。你一晚你上班，你在公司是吧，是一种利益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很疏离的关系，利益在这里了，然后走在一起， 然后利益完咗冇啦，大家嘅关系就冇噶啦，所以系一种好疏离嘅关系。人慢慢变得，其实好多时候好麻木噶，对好多人嘅痛苦艰难，好多时候漠不关心。我记得喺我未做传道之前，都系自然喺一间教会里边一个会友啦，一个团友仔，一个会友，都会有参加安息礼拜，其实唔系好多次，即系你数下手指，其实几次唔系好多，即系好少参加呢个安息礼拜。但我每一次去安息礼拜，我嗰阵时咧，我就觉得我好被触动嘅嗰个场面，即系你去安息礼拜，好被触动，系好为到嗰啲家人，即系丧家嗰啲家人，系感到佢哋真系为到佢哋觉得难过，觉得伤心嘅。但系唔知点解做咗传道或者做咗牧师，去安息礼拜自然就会做唔知几多次咁多年，系嘛？七年时间。都不知道做了多少次安息礼拜，很多很多次。我记得头几年，即我都还很有感触，去到的时候都，我真的觉得个心肠是被搅动，都很有感触，为到那些家人觉得难过。但是越来越，即你做得多，你很容易自然个心就会淡。所以我都祈求你到上帝面前，要服侍人就要有一个同情心，不可以个心是越来越淡，越来越麻木。我们这个环境，这个社会，就是要叫我们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没有那种同情心。但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都求上帝，让我们对人那种的怜悯，那种的同情，不会变得，不会越来越淡，也都不会变得越来越麻木。所以要服侍真的人，而不是一件死物，第二样东西我们要学习，就一定要有同情心。第三，其实要服侍咧，背后嘅动力其实系讲紧爱啊，一定系噶。你边个可以好持久咁样嚟到去服侍咧？只有爱先有成为嗰种动力，推动一个人不断咁样去服侍。不过要讲爱，其实就一定要有牺牲，要讲舍己。所以服侍本质上本身其实就应该系一种牺牲嘅服侍。是一种舍己的服侍，即是服侍本身就要是牺牲，就要是舍己的了。所以耶稣基督你发觉一生就是这样的了，他摆上他的时间精神去不同的地方服侍不同的人，最后他不单止付上他的时间精神，也都付上他的生命作多人的赎价，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所以要服侍就要爱就要牺牲，你要摆上时间，要精神，甚至很多时候其实未必有什么回报。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日教会出外报道，就我不知道大家你还记不记得，或者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上个礼拜就出外报道，就去到田湾商场那里报道，去到一间餐厅坐下来，见到有一个都很熟面口的，我都认识他，一个嚴重痉挛，一个后生仔咁坐喺度，喺个轮椅嗰度。你知嚴重痉挛系喐唔到噶啦，系喐唔到，你手又喐唔到，脚又喐唔到，你食都食唔到嘅。咁啊，隔篱又坐咗佢阿爸喺度，咁我买就同佢倾下偈。咁佢阿爸，你知点样食喺个餐厅？点样个仔嚴重痉挛？点样可以食嘢咧？就系个阿爸好有耐性，好细心，将嗰啲食物咧整碎佢。你就一羹一羹咁样喂佢嗰个仔，我同佢个阿爸倾偈啦，我真系发觉佢系一啲埋怨都冇，一路就系咁样做，每个礼拜就系推住佢嗰个严重痉挛嗰个仔，四围咁样去，唔同四方食嘢或者唔同嘅地方行，就系咁样推住个轮椅。呢一个系一个爱嘅服侍，一个舍己嘅服侍。有一个很出名的灵修神学家叫做卢云，或者可能有部分弟兄姊妹都听过，他原本是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教授来的，是吧？两间全美国最出名的大学，他在里面做教授教书，所以你看他你觉得、哎、很有名誉，很有地位，或者很有权力， 很有能力的一个人来的。不过他本身的人呢就很平易近人，亦都对很多属灵的事物很有见解的。他在两间全美最出名的大学做教授，但是去到1985年呢他就辞职，他不再在大学教书了。可能大家会以为他找了一份更加好的工作，去哪间公司来到做 CEO， 哪间公司来到去做总裁什么经理什么都好，又或者可能竞选总统啊，竞选议员，大家可能觉得更加好的出路才辞职。但是不是啊，他去了一间严重智力残疾的中心，叫做黎明之家，不是黎明歌迷会，是黎明之家，不是黎明那个人的歌迷会，是黎明之家，英文叫 Daybreak Community。去到黎明之家，每日就是对着那些残疾的人服侍他们，帮他们冲凉、吃嘢、吃饭，就是同他们一起。好多人觉得很奇怪，做什么你要这样做？留在哈佛好啊，或者留在耶鲁也好啊，教书又有名又有利，就算你不讲名利都，你那里教书你是教班精英的嘛，影响力很大的嘛，为什么你要辞职去到个残疾中心你去服侍那些残疾人呢？大家都不太明白，但是为什么很奇怪的一件事。所以有一天卢云就回去哈佛大学那里，对着一班学者学生来去演讲。顾名思义，哈佛大学的学生学者是一班，全部都是一班精英，甚至可以说精英里面的精英。他就分享到在黎明之家他究竟学到什么东西，是他没办法在大学在这班精英那里来去学到的。我们很羡慕哈佛大学的精英，但是原来有很多东西是没办法在大学在这班精英那里学到的。他分享到他学习到什么呢？他学习到有一种爱是不需要言语的，不需要说话的。你对着一班严重残疾的人，你有什么好讲的？所以那份爱是不需要说话的。他可以有一种沟通，是完全不是靠地位和身份。又是的，你对着一班残疾的人，你还说什么地位身份呢？也都学了一种友情，是完全没有利益关系的。他的黎明之家就学到这些，在个大学在班精英那里没办法学到的一样东西。他要卢云要照顾其中一个最严重残障的后生仔，他叫做亚当，不是犯罪的亚当，是另一个亚当。他就分享到一段说话，他对在个演讲那里他分享到一段说话，他怎样讲呢？他说藉着亚当彻底脆弱的生命，他驱使我们好像家庭维系起上来。从团体组织的角度看，他将一切都颠倒。你不需要再讲权力，对着一班这样残疾的人，你还有什么架构、权力、身份、地位可以讲？所以将团体组织全部颠倒过来。他因为亚当家里面有了宁静的节拍，亦都因为他有了感情温柔慈爱的流露，因为他有了容忍和坚毅，亦都因为他有了不会隐藏的笑容和眼泪，亦都有空间大家可以彼此学习去饶恕和医治。因为这个亚当，这个最严重残疾的后生仔，大家彼此之间建立了和睦。可能真的很奇怪，原来是真的有一个这么彻底无能的人，彻底软弱的人，卢云学习到一样东西，真正的能力、真正的生命就是这样来去彰显出来。就是这样，是一个完全无能软弱的人，真正的生命就是这样来去彰显出来。将人与人不是再是勾心斗角了，而是团结在一起，不需要再说什么权力架构了，而是大家在一起有爱的关系。所以藉着一个无能软弱的人，是可以真的彰显到上帝的大能。我们今天身处一个什么社会？很讲权力，很讲利益、效率、策略、成功的社会。 所以我想劳魂在那里学的东西你学不到的。你在这个社会你怎样增值，你去哪个大学，你学多少 course 都好，你学不到那些的。你怎样可以找到不讲利益的关系，怎样可以说沟通完全不讲身份不讲地位，你在这个社会你找到吗？但弟兄姊妹，耶稣说，他说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我相信今天其实很多人来到教会，他期望得到的是一份真挚的友情，他期望得到的是一份真诚的爱，他期望可以遇到是不再是根据身份地位的沟通，一份这样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做什么要走在一起去敬拜，做什么走在一起有团契呢？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信仰，是信仰叫我们走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关系不是一种利益的关系，而是一种爱的关系。只有一个关系，或者只有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一种爱的关系。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都要好像劳魂、去到残障中心去服侍那些人，不是。劳魂的牺牲很大，不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可以有牺牲的。我们可以牺牲一些时间，或者牺牲我们一些精神服侍教，我们有能力可以去牺牲的，服侍教会，服侍有需要的人。然后在里面，在我们服侍里面，在我们很软弱的服侍里面，建立教会这个大家庭，然后在当中体会上帝真正那个能力。而这个生命，这份的能力，在我们这个社会你是没有办法找到，在我们这个社会你也都是没有办法学习得到。耶稣说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但愿在中间我们都可以彼此学习谦卑的服侍，经历上帝的大能。我们低头一起祈祷。天父，我求你亲自来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身处在这个社会很讲效率，很讲权力利益的社会里面，很多时候令到我们生命觉得很窒息。我们都想找一份真挚的友谊，一份真诚的爱。我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我们都愿意来到去彼此服侍，谦卑的服侍，让教会得到建立，让你的家得到建立。我们求你的说话留在弟兄姊妹心里面，成为他们的提醒帮助。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同唱回应诗歌，愿侍奉耶和华我神。
Thank you.
赞。